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感谢主，彼得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不一定我们在读经祷告，不一定我们在擘饼聚会，彼得被圣灵充满，就跟参孙被圣灵充满，有的时候是在会参孙被圣灵感动，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很敌对的环境中，在一个很看起来圣灵不会工作的环境中，在这个时候，神让彼得被圣灵充满，使他能够讲出奇妙的话来责备人。第九节，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是官哦，一个是 civil leader， 你是世俗的领袖，一个是长老，一个是宗教世上领袖，当然犹太人这两个事情他们都在做，你在问我们哈，在这个残疾人上我们行的是善事，你看，哎呀，基督徒真是勇敢，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啊，就像一个挨打的，我再一次说我们绝不要骄傲，各位柔和谦卑，但是也让我们勇敢，事实讲出来，今天在残疾人身上我们行的是善事，你怎么还把我们关起来，你怎么还敢查问我们，你应该很诚恳的求问我们呐。他怎么得了痊愈啊？这是你们应该有的态度。你们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现在人得了医治，你们应该谦卑不耻下问来问我们，你们居然还关我们，你们居然还这种态度来问我们。好，他们就更勇敢的，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在审问我，我在跟你传福音，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再一次说，求圣灵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是照本宣科啊。今天在电视或在立法院或者是议会里面或者媒体上面，我们就一定每一个基督徒或每一个牧师就是讲这样的话，不一定哈。也许我们是很间接的，也许那个场合这样说直接说不许可，不过我们都求主让我们一点没有胆怯，我们是蛮有智慧更是有勇气的，把福音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说出来，把道理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说出来，把委屈神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讲出来，把别人的错误神给我们机会该讲我们就讲出来。哦，是耶稣哦，不过我不要讲只是耶稣，是你们钉了十字架的耶稣，你们搞错了没，知不知道从以前到现在彼得始终在讲这样的话，第一篇道讲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们盯错人了。第二次也是讲，这是耶稣，是上帝的仆人，你们却出于不知把他钉死了。但是这样又成就救恩。这次又再讲到死里复活，钉十字架。这个人好，就是你们钉十字架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他的死，他的复活都不只是一个很奇特的事，他的死，他的复活跟老兄啊，跟你很有关系哦。他的死和复活跟你、跟我、跟我们全世界有关系哦。不是一个人的死里复活，那是叫全世界人靠着他的名可以得救的事情哎。这个生来瘸腿人得救，只是冰山的一角，甚至只是海沙里面的一粒啊。神还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叫你们、叫普天下、叫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都信耶稣哎，都得救啊。神家从死里复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的名有能力，跟上帝的名有能力，他的名是奇妙，跟上帝的名是奇妙一样。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好，再一次，彼得又引圣经上的话来责备这些人。哦，他真是好熟悉圣经。各位，我们绝对不是引圣经上的话来表示我们对圣经很熟悉，掉书袋来骂人，不是，而是我们尊主伟大，尊主的话伟大。我们平常多看神的话，使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真的是 有圣灵的能力，使人在被责备、被鼓励的时候都得到帮助，都得到警醒，都得到安慰。整个旧约圣经，这当然是诗篇里面的话，旧约圣经就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好像神总是被弃绝，神的仆人也被弃绝，那都要让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该被定罪，我们怎么这么愚蠢，我们怎么这么愚昧呢？我们是匠人，我们以为我们的眼睛很利，我们能够看得出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各位，匠人所砌的石头，这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房角的石要很结实，那这个房角的石头要能够承受很重的压力，那只有匠人，只有工匠，他真的知道这块石头，因为外表看起来好，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裂痕，里面是不是质地并不好，那只有那有经验的匠人才能看出这块石头能不能做房角石，够不够坚固。那今天我们不是用房角石，不是用一块石头做房角石，今天工程的基础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在和氏璧的故事，在一般人找玉的事情上，都是那块石头里面的玉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啊。和氏就说里面有玉啊，可是好几个匠人都说没有，害得他两只脚都被砍断了，欺君之罪。那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上都瞎了眼，这世界上都以为自己对，包括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天天在等那个房角的头块石，天天在等弥赛亚，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在等，尤其是上阶层的人，尤其是你们这些撒都该人，你们把它弃掉。所以彼得真的好棒好棒好棒，好会引圣经，你们把这块石头弃掉，结果上帝呢，上帝让它成为房角头块石，你们以为它不是好石头，以为里面有裂痕，其实它真是建上帝的殿，建上帝的国的那个头角的头块石头。哦，他比你们想象的要重要多了。你们以为的弥赛亚只是一个犹太人的弥赛亚，犹太人的救主，我跟你讲，他是天下人间的救主，上帝的救恩比你们想的要丰富的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各位，这是一个好神圣的宣告，我们感谢主，这是在一个他们被责备的时候他们说的话，没有拯救了，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是拯救。当然我想到这也很愤怒，有一些新派呢，在早期的新派根本不相信耶稣才是救主，不相信只有耶稣才是救主，觉得只要诚恳，你是其他宗教也可以得救。哎，现在的新派受 Karl Barth 的影响，就会说的确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你说这很好啊，可是你再听就发现出问题，他会说哦，一个虔诚信佛教的人，一个虔诚的无神论，他也是信靠耶稣的人。哦，这种普救论，这种玩弄圣经的字句就更可恶了不过我们不去讲这些新派的东西讲了也生气，我们多看正统的解释，只有耶稣才是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认识耶稣。各位，我再一次说，这是对犹太人讲的，犹太人也需要认识耶稣，别的不能得救。上帝只有赐下耶稣做救主，只有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只有耶稣道成肉身，只有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血换取了我们的救恩。所以你要不信上帝这个作为，你要不信耶稣这个作为，你要不接受圣灵在你心中所做的感动，那你真的是就必定的要下地狱，不能得救了。要救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救我们脱离死亡，救我们脱离地狱的火，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和罪恶的拦阻网络，只有靠着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断开一切锁链，已经平息了上帝的震怒，已经击败了魔鬼，已经叫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已经叫我们罪得赦免。你再不信他，那你就是罪上加罪。我们只有靠着耶稣所做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就用耶稣的名来代表了，我们信靠这个，我们就可以得救。各位，在传讲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讲清楚，讲全备的救恩是耶稣基督，你要信他，你自己是个罪人，是耶稣为你死，是耶稣为你复活，是上帝永恒的救恩。你真的要人得救，你要让人认识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这位耶稣是全能上帝的独生子，这位圣灵是全能上帝的灵，你要让他认识。当然我们也许在飞机甲就要 罪下罪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你要信耶稣才能得救，也许这一句话就好了，这里面圣灵或许可以让他在信的时候在那几秒钟里面豁然贯通，但是在可能的情形下，我们真的要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这清楚不一定要多，我不是说一定要上几十堂的课既要信仰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最少要把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是我们唯一得救的一个源头，要讲清楚，没有别的。同时也当然这里前面有责备人了，当然是责备犹太人，你们自己觉得你们是匠人很懂，那我相信也包括每一个民族的人，每一个民族都是 骄傲的瞎眼的，自以为是的，拜假神的， 信假神的，或者是无神的。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拒绝的石头是错的，我们拒绝的耶稣是错的，我们自以为是是错的，别的石头都不能做房角的头块石，只有他是拯救，我们一定要信靠他。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跟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有的时候无话可驳还是会讲话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像伊索寓言一样，这个羊在下游，狼在上游，狼却说羊把它的水弄脏了，所以要吃那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要吃我只是找个借口找个理由嘛，你不好意思弱肉强食就是 要吃我，你就说我把它弄脏了，其实我怎么可能弄脏你。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答辩的时候，我们从温柔敬畏的心答辩，有的时候我们不讲话，有的时候我们求主伸冤，有的时候主也当时就伸冤，有的时候主当时并没有伸冤，斯提凡就没有伸冤，就是被打死了。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感谢主，他们有很好的见证，有胆量，他们原来没有什么学问的 小民，但是他们有上帝的话，他们真是有上帝的话，敬畏上帝的话，讲的字字珠玑，讲的比那些有学问但是像稻草一样的学问，像泡沫一样的学问，就没有什么稀奇了。他们很稀奇，哎，很遗憾，这些使徒又再一次做出见证来，两个见证了，双重的见证，一个是那个人，那个生来瘸腿的，一个是医好他们人的这件事情，甚至还有他们所说的话，而且说了两次，他们应该信了，他们认出，哦，这些人是跟从耶稣的，现在使徒的身份慢慢被人看出来，他们是跟从耶稣的。然后也看到他们站在一起啊，那是一个活生生见证，没有话可以反驳的。他好，真是奉耶稣的名，但是我们不满于他无话可驳。哎，我们跟人辩论并不是要人无话可驳，我们是要你信靠耶稣。我们一点没有说，嘿，我把你辩倒了，你看看你多丢脸吧。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跟你一样，都原来是罪人，上帝怜悯我们了，我们希望你悔改啊。十五节，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这有点像陪审团要在 deliberation 了，要想了，又有点像我们口试，博士生口试出去，我们再考虑一下了。哎呀，你就看到这些在考虑的人，这些在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实在是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其实是自己被定罪、被审判了。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你就要用你自己的嘴被定罪了。你明明知道这神迹，你为什么不信呢？你要怎么办这两个人？你根本不应该办这两个人呢。你要信，可是各位要信，好难哦。要悔改啊，要认罪啊，要承认自己过去都是错的，要 give up， 要放弃你一切的那个既有的势力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了这些要暂时要过去的东西就丢弃了永恒的祝福哦！要丢弃一切暂时的东西得到永恒的祝福，何况你真的抓住主，你什么都不会丢弃，什么都不会少，信靠主的人什么好处都不会少。我们不是贪婪，我们一点不贪婪，我们就是十字架道路让我们愿意丢弃一切，只是我们要强调，真是神不会让你有任何的损失，神只会把一切的祝福丰丰富富的更多的赐给你。他们明显行了一件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再一次用自己话定自己的罪，你都知道你怎么不信呢？你都知道你怎么还要恶上加恶，罪上加罪，要来掩盖这个事实呢？十七节，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着名对人传讲。 都是什么？为了既得利益。以前大祭司说也是一样，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到他们当祭司们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哎，这个人继续这样行神迹怎么办呢？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七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若这样由着他，人人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了。哦，我们是为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现在是既得利益的这一群人，那么我们要我们想他要再起来的话，罗马人要来夺这个百姓和地图了，我们就没有。这些人并不是爱国的人，可能有些人是吧，这种爱不爱国都是错误的，你不爱真理爱国爱民族都是错误的。我们是要自己的利益，不要动弹，就是罗马人现在这样统治就这样统治就好了，我们是在罗马人统治下既得利益，我们可以享受。他要在兴风作浪说罗马人来权力重新分配重新洗牌就轮不到我们了，我们务必要把他杀掉。所以你看很多说，哎呀，耶稣亵渎啊，我们为主的名的缘故要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假的。人真的最后考虑的一个就是私利私欲。好，我们现在呢要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个名对人讲，也一样，就是我们不希望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动乱。今天中共要压制地下教会也是要不要乱，罗马人当年要压制教会也是不要乱。其实真的信靠上帝不会乱的，对，会乱，对那不肯悔改的人你的官位会没有，对那不肯悔改的人你不能继续作奸犯科，对那不肯悔改的人你继续在不道德当中会败坏，那是有损失，但你不必有损失啊。你真的就认罪悔改，你就得到从主那里来的安舒的日子。各位，我不再讲共产党，我也不再讲罗马时代罗马人，我也甚至不再讲这些撒都该人，我们就在讲我们自己吧。我们错了就认罪悔改，就得到安舒的日子。但是我知道要认罪悔改你又扶不起，你又觉得那个肉体要体贴那个快乐太快乐了啊，所以我们就一意孤行，就错上加错，就继续在错误当中。好，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好，这我们也看到他们不仅是不希望他们讲论，也不希望他们教训。可见呢，教导真是很重要。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讲一个道理的时候，也许只是讲，那人家会莫名其妙，可是把上帝的话教训出来分解出来，哦，人就更加明白，哦，那就更加稀奇了，那人家就会悔改信靠耶稣了。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那是非常 obvious， 答案非常清楚嘛。我们当然是听从神不听从你们。当然撒都该人和这些人都觉得听从我们就是听从上帝啊。各位，有的时候神真的是这样，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因为那你顺服他就是顺服上帝，你不顺服他就抵挡上帝，是有这样的情形。但我们要说，人间所有的权柄，不管是宗教的，是政治的，是民事的，是神学的，都是一样，人总有他的限度，我们不能绝对的顺服，那就是迷信了，那是不当的哈。虽然我非常觉得顺服是一件好的事，但是我们更要记得，我们同时要记得我们自己的个性真的需要能够不要刚硬，不要人人都要听我们的，我们的意志要柔和下来。但是我们对于真理呢，那是绝对是要坚持的。真理要坚持的时候，又知道自己会犯错，所以总是自己要最先悔改。我们越是持守真理，自己要越先能够悔改。好，这个是我们需要记得的。二十节讲起，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你们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感谢主，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推给我了，这不是推给我，责任已经交给我了。我们不能不说，因为责任给我们。我们不能不说，因为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们不能不说，因为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希望我们不能不说，不是一个律法，不是一个外在的律法，不是一个业绩。哎呀，我是小组长，我不能不说，不能不传。可能在生活中有这样的阶段，我们服侍神，我们爱人，我们对配偶的忠诚，不能不做，因为这是律法的规定。但我们希望更多越来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是在基督之下，我们是在福音，我们是在恩典当中，使我们能够遵行，使我们不活在罪恶里面，使我们活在 主的圣洁良善里面。总之我们可能有律法的约束，但是越快越快，不是被律法来约束，是被神的爱，是被圣灵来带领。因为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罪不辖制我们，义来控制约束我们，因为我们不是靠着律法，我们是在恩典之下。各位，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大能，真是我们需要必须不断的更多的得到的，好叫我们胜过这个罪恶，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我们心中的老我。好，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激动我们吧，不是因为我们要跟佛教徒比赛，不是我们要辖制别人，不是我们要势力大，不是我们觉得自己人少好可怜，不是这是我的工作，我靠这个吃饭的，是圣灵的在我里面，是因为上帝的爱。二十一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用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好，各位百姓，先不要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各位，我不同意这句话。有的时候广大群众讲的是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广大群众是错的，常常真理是在少数人那边的，甚至可能整个时代都错了，只在一个人那边，甚至有的时候是那么黑暗，一个人都没有。哦，我们看在挪亚的时代，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其他都错了。我们可以说在索多玛俄摩拉，只有罗德是对的，其他都错了。我们可以说在以色列，在旷野两百万人大概都错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对的。我们真的希望大家都是对的，可是不一定啊，各位，我很不相信这种人民的眼睛是雪亮这一类的事情，我尤其不相信选票一定是对的。这个也许民主政治是我们不能不觉得是比较不坏的一种政治，但是你要说它一定对，那独裁者和众百姓都可能错，很多都错。那百姓在这里说好，那百姓前一阵不也是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吗？那在以弗所的时候天下大乱，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所在的地方天下大乱，那些群众岂不都很荒唐吗？弟兄姐妹，只有上帝是真理，谦卑的信靠上帝啊。好，这时候百姓呢，因官长怕百姓，所以就恐吓他们。事实上后来之前也是一样嘛，常常不敢抓耶稣，因为百姓相信，但百姓的相信也不稳的，再稍微 manipulate 稍微操纵一下，百姓也要钉他十字架了。好了，他们就把想不出没有理由，我觉得这些人多多少少在很坏的地方还是有一些优点了，就是他们想不出法子刑罚，一方面可能他们笨了，莫须有嘛，像秦桧一样嘛，或者说他们真的还算仁慈，或者还算明智，觉得不能太违法啊，不管是怎么样，他们做的总是不对，没有归向上帝，不对的，还要恐吓一番啊，那更是不对了，把他们释放了。那因为百姓觉得众人行的神迹都归荣耀给神了。我再一次说，如果众人愿意信主，归荣耀给神很好，但这不足是他们会改变的。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借着神迹医好的人四十多岁，已经躺卧了这么长一段的日子了，那现在好了，那是好见证啊。弟兄姐妹啊，我瘸了，我哑了，我罪恶了多久了，现在希望，我不敢说一定要有那么剧烈的对比，但是也应该有吧。我的生命的光辉，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希望能叫众人归荣耀给神。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做错了走错了，愿以后我们走得更对，一秒钟都不要再走错，都不要再做错，过去神都赦免都涂抹了，不要再去想他，也不要再想他会带来什么样咒诅影响，都只有神给我们的祝福，都只有美好的，不要被魔鬼控告，但是我们真的也不要被肉体牵绊，光明的喜乐的踏定主的脚步吧。当然还是会犯罪，也要相信神的赦免和恩典。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 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